这个我们已经重点的讲了菩萨自利的三摩钵提，就是这个由觉之心呢、觉知到一切的尘尘刹刹的境相。那么从现前上来讲呢，就是根尘的种种境界皆由幻化，这些种种都是幻化因缘所现的，所以随现随了，就是能够根据这个呢所证悟的这个真实层面对应的观察所见的根尘世界，不再有原来的停留。那么这个主要是自利，就是菩萨智慧境界的成熟，消除这个镜像当中的副藏，因为他已经洞察到真实了，不可能再遮挡得了。那么这个已经讲到了三次，说变化诸幻而开幻众，那么是利他的三摩钵提，就是菩萨不仅仅是如实观了、以此自利，那么进一步是要醒觉众生从这当中处理出来，因为众生同菩萨一样的从生生死死的流转这个过程当中啊，一直都在迷中无始无明准备开始的无明戏论颠倒。这你看经典当中也有啊，就比如说佛在世的时候这个我事情说法，有时候他也以幻境实现就比如说有个优婆夷，他去听讲，但是他长得无比的这个我们现在讲的漂亮美丽佛法里面讲的庄严呢、那么他是非常爱着自己的美貌啊相貌啊以此为傲就觉得自己啊很漂亮的很骄傲的所以他去听法的时候呢虽然是排队比丘尼又不是又不一走在后面，可是他心里面的自我很高傲的你那他还不屑于跟其他人坐在一起的样子只是抱着这个对佛的恭敬，因为大家都这个听了佛说法了心生欢喜啊，得到启发了这个非常的崇敬呢所以他也来预入法会可是心里面还带着种慢心。那么这个时候呢，佛啊就示现一个幻化的人另外一个这个也是一个女生但是呢这个比她还要漂亮，这一看心里面的是嫉妒的不得了，心生嫉妒这个人都是有时候就会容易比较的了就有个比较心你漂亮还比我还漂亮，漂亮过我那么这个妒心呢油然而生。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听法了，比如说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那么随着这个时间慢慢推移的时候，发现这个这个漂亮的这个女的了这个静静的在变化慢慢这个皮肤啊干皱啊起皱褶了，头发本来是乌黑发亮的那就比如说这个是这个亚洲人的这个一个情形，当然是欧洲人的话就是比如说头发是金色了但是他也到衰老的时候会变得花白，最后完全白掉。那么结果这个女的呢逐渐的了变成了一个老人，头发全部是白掉了满头银发那么这个脸部呢全部起了皱褶子了那么这个眼睛呢这个牙齿啊松动啊脱落了那没有掉了那么这个脸颊了就是凹进去了那么个身体呢本来是说这个非常的这个苗条了，这个很好的一个身材呀，变成腰弯掉了，佝偻掉了就是直不起腰那么这个弯腰驼背这个手上呢 充满了斑点，脸上也是斑点，那么身上还出什么呢？恶臭等等，有种种气味。那么这个优婆夷看了之后呢，他就起了很大的一个触动，因为最开始的时候还在嫉妒人家，羡慕人家，这个漂亮比自己好，还盖过自己，结果进京的时候变成这个样子，就给他一个视线，他猛然间想起，就是说今天我自己自以为傲，自己这么骄傲自己的美貌容貌外向比人家这个好，那有一天的时候，我是不是也跟这个现前所见的这个美女变成了一个鸡皮鹤化的老太太，最后呢这个身体都伸不直然后身上呢这个呢出恶臭等等，那不是一样的，有什么骄傲的呢？那么在这个幻化之间呢，因为变化是这个不知不觉了，就过去了，这个等回过来一看的时候就很快。那么人间的种种这个兴衰等等更替这个少壮年小也就是这样子的了，所以他由此引发出离的这个心境。那么对自己的躯体这种执着焦灼一下子烟消云散了，就升起道义这个非常集中的聆听佛的说法，得法眼睛真果了，那么这个什么就是佛了，给他视线幻境，那菩萨在度化众生的时候，这就变化诸幻，开幻众。我们众生呢，谁知道自己是幻众呢？个个都觉得自己是真实的了。那么只有通过这样的一些情境，更加能够消了。那么有的是生活事实啊，比如说就以前有一个采石场嘛，因为突然出了个事故，那几个工友啊。这个爆炸之下呢，就全部血肉横灰呀，命丧黄泉了。那么这个虽然复工了，这个同样以前一起说话谈天，喝茶递烟的工友，突然就死掉了。所以就觉得人命确实很脆弱。前几天可能说的话，突然间就不见了，说没就没了。所以有深深的。无常的感觉，因为这个生活背景嘛，所以它来得很真切，只是人的这种这个习性呢，众生的这种颠倒习性呢，久而久之又把它忘了，好了伤疤就忘了痛了嘛，这是俗话讲的嘛，所以这个当中呢，它就由此生观无常呢，那就很容易引发出来，生活常经嘛。本来还好好的，说不见就不见了，人就死掉了，没有了。虽然说活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看起来好像有一个漫长的过程。那么真正突然间一个事情出现的时候，说不见就不见，哪有那么漫长呢？既不是那么久远，也不是那么短暂，它就只是生灭相续连贯的一个展示，一个现象而已。顿生顿灭，刹那刹那生灭的，所以这个菩萨来度化众生，佛来度化众生的时候，就是让众生晓了自己本然如幻，自己这个看起来那么坚固啊，你看有的人这个吃的也多，力气也大，精力也旺盛也足，那么有的人也是因为某些因缘，那当然有的是现代这种劳碌奔波猝死掉，突然间一倒就不省人事，再也不起来了。那么当然这个有的是就业力因缘，他也不是说保养不好，也不是说生活不好，也不是说没有规律，也不是种种的不良嗜好习性，那也可能出现突然就死亡了，没有任何招呼，没有任何这个预告，不像天气预报说明天会刮风下雨，或者后天会下大雪， 那实质上有时候天气预报它也不准，没有什么可预知的，那么这个跟幻化，跟这个电光火花了是不是相同呢？这是一样的，但是要出来这个情境呢，不太能容易。我们毕竟平常的生活层面呢，人纠结了、追逐啊、彷徨呢，种种种种之类啊，人生不满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嘛，那就想的很多了。那菩萨有时候度化众生的时候，应景示现这样的神变。这佛法里面不讲究神变呢，就是不能选药，学的人呢不能去迷恋，那是心理障碍，就是你贪爱嘛，本来就是一种烦恼，不可以贪爱，不能够选药，就是非人附身啊等等，他也会借那些神通来这个吸引人，那么这个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那么菩萨利益的时候，他是因机而示现，就是示现这个美丽的女人，前面一个比她更漂亮的，然后再衰小，就是让她能够升起无常，升起厌离，能够洞察你的种种容貌也是一种示现而已了，跟这个水泡啊，跟这个回造泡啊，那是一样的，所以变化诸幻呢，而开幻众，就是这样来的。那么这个是菩萨之利他，那众生颠倒当中，他不会觉得如幻，所以菩萨是大悲方便，有起幻故，便能内发大悲清安。那么这里就是说了三摩钵提成熟的一个象征，就是会引发大悲清安，就是心里面呢喜悦安乐，身体舒适畅快，没有不轻快的，那么是身清安心清安。大悲清安就是进一步会掌卷发展菩萨的大悲心，就是那用佛法里面这个专门的讲法呢，就是能够增上大悲心，与这个大悲心有增上力，增上就是加强的意思呢，提升的意思呢，那么菩萨的悲心呢会越来越这个呢广大深刻，那么并不是说观了如幻呢，现了幻象呢，就造成了像世间那种忙忙碌碌奔奔波波，经过几番这个起起落落，觉得这个世间呢就不过如此了，也没什么意思了，那就是一种呢世俗情境里面的消极悲观，菩萨不是这样的。菩萨不管是自利的观如幻，还是利他的起幻象，都是与智慧与这个悲心能够起正面作用的，就比如说修不净观一样的，虽然在负面的缺陷 也有某些人生起了这个厌食这样的心理，但是这个常观呢，佛法的这个启发引导啊，是另有这个方法善巧，能够让你经过这些练习抉择，如实的升起正面的这个相应，当然呢，从圣意当中，从超越的境界当中，就连说这个正面呢，什么呢都不用谈的了，因为这个还在于我们相对世界里面这个一种建立，相对建立， 能说这个呢，相对啊，然后就有好有坏，有正面负面，所以世俗人呢总是担心啊，有些人错误理解嘛，这会不会全部都观成如幻了，世界都如幻了，这个众生也是如幻了，那还要修什么呢？正是如幻，但是我们又不如幻的颠倒，所以才要修啊，正是因为因缘所现不真实。所以才可能以幻出幻，才可能视现幻象，众生能够从不幻的这个迷梦当中、迷乱当中、困惑当中，超越出来。假设这个真的是真实的，那怎么样修也不可能超越出来，那就出不了生死淤泥了，所以这样辗转观察的话呢，就会引发殊胜清安相，能够引发大悲心，于自观也会引发大悲心，就像经典里面讲到某菩萨啦、某罗汉啦，这个听了佛说法之后呢，喜极而泣啊，心里面很欢喜，欢喜的哭起来了，为什么？这个终于闻到正法，听到道理，幡然觉了啊，原来这些追求啊，这些焦灼啦、缠绕啊，都是虚狂的，没有谁来捆绑你，是自己的烦恼把自己捆绑住了，所以由这个佛的教授启发，一下子动然啊，心开意解，很自在欢喜，就没有这些了，那么从菩萨的这种发起发心来讲呢，就会更加观察到我们众生之苦在哪里，总的来讲就执着了，细节来讲呢就是我执法执了，管不这些现象呢，就是六根六尘这个境界交缠的时候，非理作义，就是不正确的认识来做主导，就好像堕到蜘蛛网里面，每挣扎一番呢，就每捆绑的一番，就缠绕的更多，最后整个把自己裹起来了，裹得严严实实的，所以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讲，严重的就是造成心理毛病了，不严重的呢就是基本平衡，但是呢，跌跌串串的啊，就是总是心理上这个波动翻滚，站不稳，走不稳，走不安，走不安乐，那么由这个观察了菩萨于自于他境的时候，看到众生的种种迷悖呢，就会更加这个油然而生利益的心，能够更多的去帮助其他友情，不畏辛劳，也不怕众生误会误解，那么菩萨就能够起大吉大用，这个大吉大用就是能够根据因缘，以不同的事情、不同的这个角色来实现，这菩萨就是这样的。所以这菩萨的境界呢，凡夫啦一般呢不可拟意，就是没有办法在自己上比拟啊，按自己的想法来看呢，那么这个是更深的一个境界，前面在讲到圆觉境界，菩萨这个观修差别的时候，就讲到了这个种种都是清净显现，见这个一切菩萨从此起行，见次增进，就是菩萨由这个自他如幻的这个观修升起，升起清安，能够发清安相。所以佛法里面为什么讲要升起觉受呢？重点就在这里。初开始的信心，那是因为比如说看了经典， 看了庄严像，或者是这个祈祷啊，这个礼拜呀、忏悔呀，引发一些感应相应，乃至于听闻佛法闻思之后，思维这些道理心生欢喜，建立的信心。那么进一步这个信心的稳固，那就是如实的实践观修，身心转变改换了，自身心带来利益。那笼统的一点说呢，就是说升起了觉受。前面讲到神摩托也是会引发清安，那么这里讲到这个三摩波提呢，同样是引发清安。那么引发了清安，这个是决定性的一次转化，所以打坐的人呢，他要有了清安呢，你叫他不做他都不乐意的，他每天他都会坚持打坐的，不要逆行。那么这个没有觉受的人呢，坐在那里啊，时间呢怎么还没过呢？这个左脚痛了就右脚痛，右脚痛完了左脚痛，左右脚最后都痛了，腰也痛了，头也胀了，就望着时间发呆啊，什么时候能够下坐。那么有清安的话呢，一坐在那里，肢节呢柔软呢，身体温暖呢，遍体都是是这个畅快呀、舒适啊，内心里面呢光修相应呢、这个境界越光越明了啊，这个道理呢思维越来越清晰呀、所以举凡这些经典论点所说，都能够妙气其中，那么这个时候他做呢，就是不断的增上，所以就会引发更勇猛的观修的心，以及实践的心，就是菩萨的实践怎么样，就是更有这个嘞精进，从此起行。那这个起行就既有观修的层面，也有利他的层面，都含有了，布施啊，持戒啦，忍辱啊，精进啊，禅定啊，智慧啊，这些种种，就是菩萨尽此增进这些，所以这个修行也类近于我们世俗，有一些事情去做了之后，有点成就了，有点收获了，比如说学开车，这个学了一点，自己会开山路了，卷几个弯了，很有兴趣了，再想学了，这个读书呢，读了一些，知道啊、哦，这个读个书要怎么读了，有了方法了。那么他自己就很好学了，这个博学广文，什么东西都想了解一下，见识一下，不会一看到书啊就头痛打瞌睡，这一听讲座呢，就没几分钟就跑了溜了，不会这样了，他想，就是有善法欲，那么起清安之后呢，更加有这个力量的增善，所以尽此增进，这个菩萨由初地、二地、三地，乃至于十地。就是这个智慧等佛了，然后因缘成就成熟的时候呢，四性成道，度化众生，这个一期因缘谢了啊，涅槃，然后又三类分身呢，随种种不同的友情去做这个度化的事情，无有穷尽，不是发愿文里面呢，情与友情呢，同样种子是这样子，所以体观患者非同患故，非同患观皆是患故，这个幻象永离，是诸菩萨所缘妙行，如土长苗，这个又举一个我们理解的事物，就好像土里面长这个苗，特别是春天来了，这个比如春小麦，种小麦，种稻谷啊，发稻芽，那边种什么这个番茄，种什么茄子什么的，那么这个放到土里面呢，发芽了啊，这个又有雨水了，温度又调和了，还有肥料了，那么就刷刷刷一直往上长，越长越大，那就是有土长苗。那如果你把它拔起来，没有土壤呢，它怎么长？长不了。所以 光形相应，引发清安慧，滋润菩萨。跟我们世间呢，就一般都是求财了，就都很多，特别是都讲发财，为什么求财力能够得到种种的资具受用啊，就可以买房子、买车子、买电脑、买书，买什么买什么，他就是来滋养这个身体，来滋润这个身体的，所以求这些了。那么佛法里面呢，以什么来滋润呢？以法来滋润身体，这通过这个光修。有的人说这佛法呢，这个就是讲一些道理啊，它也不是像一个车子啊能够开呀、这个像个电脑啊能够接收信息啊，能够处理文件啊，这些都很实用的、这佛法怎么实用呢？佛法实用在心，让你心里这个实用，你就是这样光修。我们本来呢没有智慧啊，什么事情都想不通看不开，处处都是打结纠缠，什么东西都放不下，计较这样计较那样，仇恨这个仇恨那个，所以哪里都不安乐，不太容易处理。那等到稍微了解佛法以后，心胸开始扩大，对于种种事情呢不那么计较，犹如大地，就像这个大地一样呢，万物滋长，你踩着它它也不会跟你发脾气，你吐痰它也不跟你发脾气，你倒脏水它也不会跟你有意见投诉，当然呢你生存的一个空间呢环境呢你去污染它了，最后还是环抱你自己了，那就是心理的转化，很多事情的转化，那么这个心的滋润呢，就是有这些道理之后，你的心展开了，知道怎么样去在环境里面相应的事情里面转化自己，乃至于说专门的一些光修，常观当中就转化自己了，所以你心里面是得法的滋润。没有得法的滋润的人呢，他就不太容易重视法，也无法能够坚持下去，他只要有尝到一点点，这经典里面说的很明确嘛，这佛法如蜜，终遍皆甜。这个蜜啊，不像这个像有些水果，你像那个金桔啊，你外面咬的还甜的，皮也很甜的，咬到那个籽那里呢，它就酸了。那有的水果呢，这一头是甜的，那一头是苦的。但是这个蜜呢，蜂蜜啊酿出来的蜜嘛，它没有不甜的，随便哪个位置咬它都是甜的。佛法的话，你以正确的道理去学呢，它没有不甜的，你学走了一样呢，找到了苦啊，不能怪佛法，是你没有得到真实意，你没有获得正解啊。所以我们有的人学佛了，学了之后呢，把自己圈住了，捆绑起来了，那有些不是这样做的，他认为要那样做，你其他人没有去按他的想法做呢，他就计较了，还给你烦恼起来。所以学了一堆烦恼，他不是学了一堆佛法，学了很多佛法来利益自己、利益他人的。所以这里呢，如土长苗，这个土是什么？这个土就是乃至于这里所引发的清安，就是佛法带来的利益。这个苗呢，就是我们发起的道心，道心要稳定呢。佛法向佛之心呢，佛法的心呢，又增善呢，什么来增善？就是法的滋润，法的滋润，就是自身滋润自身，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彼观幻的非同幻故，这个非同幻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幻就是指这个如幻人生、如幻有情、虚狂的这个现象，那么非同幻故，就是菩萨虽观种种诸幻，但是这个幻的光修啊，是皆是我们细论的 颠倒的层面，能够通达于真实。所以这个光幻什么样呢？能够引发殊胜的功德，能够起真善力啊。所以彼光幻呢，非同幻故，就我们世间呢认为是真实的，实质上是幻的。所以生死疲劳辗转辗转都是没有任何真实的意义所以这个经典里面称我们众生做的事情，凡夫做的事情是什么是戏论世间戏论你觉得很有追求，你觉得很真实很有怎么回事，其实都一点都不怎么回事你就盖起了 万里长城了历史河流再一长的时候，万里长城也看不到了修了金字塔呢，某天金字塔也会没有的了你造了宇宙飞船，哪一天也成了个尘埃呀你在这个世界上说留点痕迹就过去儒家讲的立功立德立名什么三不朽就是这个百方百世流芳名垂千古这人都不在了，你还垂在哪里呢它都是我们众生呢互相的一个关联，留下了一个印记，久了之后这个印记也不复存在，这没有了所以我们这些东西啊都是幻的，菩萨了佛了这是真实所显可是他要我们观的时候就观幻，为什么？就是要捉破这个迷雾穿过这个迷雾层，显了真实，才能够成就无漏功德，成就真实功德，不然都是假的非同幻光，皆是幻故就是说这个光如幻，是事实如幻那么光这些内容它本身是不是不实？不实，它就是不实那么从观的超越性来讲是真实能够如实通达幻的这个事实嘛所以非同幻光，就是不同于光的内容当中的幻，皆是幻故因为这些都是幻，就好像这个幻化师啊他一掐周易念诀啦，或者是现在的魔术师啊，这个做某些表演呢，他道具等等都已经准备好了的。那你要是苛刻的去把握每一个关卡，研究它的细节的时候，他就露馅了。走样了，原形毕露了。就是给我们视觉上、感觉上，叠加起来的一个影像而已。他变出钱来，并不是他变的钱，还是这个什么印钞机印出来的钱它变出来的鸡蛋还是鸡下的蛋，不是它变出来的它只是采取了一些措施，看起来是它变的，变出一只鸽子也好都是外面来的不是真正它自己本身的那么至于说那个药物还有这个咒术变化来的那么它可能有非人的神的这些力量影响之下就是什么象马牛羊啊等等啊出来了等这个表演一结束呢，全部烟消云散，没有任何的这个继续可以保持了，继续存在了这我们身体啊这个你的亲友六亲眷属啊大家聚聚散散呢，你的感受是有个真实感受，觉得这些都是真实的。那么从时间的一打开一扩张来看的时候，你的对呀、你的错啊、你的来呀、去啊等等呢、无所从来一无所去，因缘显现是如幻等着这个意气生命因缘散了的时候你恨的也不在了，爱的也不在了，在哪里呢就是都是就像这个幻化师幻化出的东西一样的，不再持这个幻咒了，所有的现象停下来了，就像现在换电影正打得热火的时候突然间停电了，什么都没有看到了，一片漆黑 那么有电的时候呢，栩栩如生的，在这些坐在那里定定的看着那些观众眼前呢，显示，只要没有电，什么都没有了，都不显示了。有电的时候，它又显示了，这样子如幻。所以呢，非同幻观呢，即是幻故，就是如幻所观的幻象，都不是真实的，是事实如此，不是说这个观者要观成这样的。所以起智慧观呢，称为如如智嘛，就事实如此。那么有这样透彻的观之下，那么幻象永离，那都是幻，从来不真，以前是认假作真，这个世间呢，这个人生下来慢慢长大，青年壮年老年垂垂老以后，这个猪更衰小啊，死掉了，这个世间呢无常变化，所以你看有的这个过去的行论呢，这个幻智非坚，幻智，智就是身体了，虚幻的身体了，不是坚牢的，不是坚固的，幻智非坚，那么这个就不会再与色声香味触这些虚幻的假象做执着，抓住不放，不会了，所以能够如实在心中展现和相应，幻象远离，永离这些幻象。四诸菩萨所缘妙行，就是不再有这种迷惑了，戏论了，跟如幻的观呢，能够如实的对应了，相应了，那么于境界，于一切这个现象呢，无碍无着，那么就是处处自在呀，处处无碍了，那么随他这个空花幻成幻灭，乱起乱灭，都无有扰动，不是想要把这些障碍给它消除，把这些纠结给它去除，是不是？是透彻的观察到了之后，他不会纠结，也不会以此为障碍。为什么？假的了，不真实的了，那就不是说我们现在学的时候半解不解的时候，心里面还在堵的话，怎么可能假呢？今天没有还钱，人家明天还来催我，那这个是没有透彻的洞察的时候，就会走向另外一个极端，都是幻的，这个不算了，不还了，不管了，这个车子开到悬崖也不会掉下去的了，都是幻的嘛，那就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它就是以一种你想的幻为心里的捆绑，就像某些其他外道所信仰的一样，这个才是我的神，那个才是我认为的神，那么这个神就打架了，这你不认同我就错的，我不认同你，你这个是错的，那么佛法呢，作为还不有正确认识的时候啊，学的人呢，有些人也会打架，我是这个派的，他是那个派的，你是怎么派的，心里面就疙疙瘩瘩的，互相争执起来，那么菩萨是一切行皆是妙行，所以前面讲淫怒痴皆是凡行，就是淫欲嗔恨，这个无明困惑，都是清净行，都是解脱行，就是依缘觉妙性如幻观这样的深深智慧所展示的，所以有法水的滋益啊，如土长苗，此方便者名三摩波提，这个就是三摩波提啊，这个三摩波提的重点在哪里，就是以幻象来观， 那么这个神摩托的重点在哪里？就是以寂灭，以寂止来观，就是以寂静来观呢。那么一切这个现象呢，性自扰动，所以不生不灭，自性非有，那么这个是止修的方便，称为这个呢，舍摩托，能够一切现象悉得显现，而安处不动，那么是前面的止修所说的，那么称为舍摩托，那么这里呢，观修所说的，那称为呢舍这个三摩菩提。那下面呢，就是止和观的融合而修，这不仅仅是观呢，就是即相即真，即真即相，就是真实现象，能够入不二境，通达如实不分别，那就是第三种，这里称之为常挪。先依这个经文呢来说，然后呢具体再介绍。善男子，若诸菩萨悟净远觉，以净觉心不取幻化，即诸镜像了之身心，皆为挂碍。无智觉宁，不以诸碍，永得超过爱无爱境，受用世界，给予身心，相在成月，如气中恍，身处于外，烦恼涅槃，不想留爱，便能内发寂灭清安，妙觉随熏，寂灭境界，自他身心所不能及，众生寿命皆为福享，此方便者名为禅挪。那么这个讲的呢，禅挪的意思，就是止观和和聚聚啊，就是修止即修观，修观即修止，这个寂静如幻不二，如幻寂静不二，是这样一个呢，这个呢，方便，是这样一个方法，那么下面一基本一，若善男子，就是菩萨啦，善男子啊，求法者啦，若诸菩萨悟净圆觉，那么这个三重方便，相应的这个观修，都讲到这个起修者所依，那就是要悟净圆觉，升起入不二门的智慧心，由此智慧心展开这个止修观修禅摩修，是这样来的，那么悟净圆觉了，那一定是要对这个 远觉的境界，也就是这个众生呢、诸佛呢、佛性能够速速思维观修，乃至于契合契入，依这个真实的这个层面相应，那么升起这个慧呀、那么来契入，那么这个本身契入真实啊，又有方便呢、那么又说方便又要以这个真实来契入了，那不是此来应彼，应证彼，彼又来应证此吗？那么作为因缘相对的这个世间角度上来看待的时候，确实也是如此啊。就像我们世俗比如说物理化学等等这些学问，它最初的某个东西的定义啊，这个就是的这个基础的量，那个又是一个基础的一个标准，那它为什么这样呢？其实也就没有可说可是由这基本的参照，我们展开现象关联去这个呢做这个探索发现的时候，就可以了，就可以这样慢慢形成一个有体系性的有一定完整性的一个认识不过就是说世间学问呢这个经典里面盲人摸象比喻一样的，它是各取其一方，这佛法里面呢皆是真理，是究竟这个真实完整的一个这个认识差异就在这里。但是某些这个观察方式这个随性众生的认识层面，它还是不可能脱离这个这个基本层面这你一论说一描述就是一个相对性嘛这不可能的嘛如果说这个就直接说显的话，我们学经典就开悟了学经典是一个引发引导，所以它一定是以此论彼，以彼证此互显互证的那么这个若诸菩萨无尽缘觉那一定是要好好的了解缘觉妙性，了解佛性能够以净觉心，就是如实通达真实意，这样来观修那么当然呢，前面都早就已经讲过了可以一种是方便观修，就是我理解这是真实意啊，我就看这些尘尘叉叉这个根尘器界一些啦，都以这个来思维觉着。那么一种呢就是由方便加心已入真实的在修到位的时候随自己所证悟所证见起这个方便，也就是起这个善巧方法来做观，这种种事情无一不是如此都是如此的所以以净觉心呢，不取幻化即诸镜像这个三摩婆体呢是以幻化为入叫取诸幻化，什么陀的话呢就是取诸镜像，以这个寂静像为入这个禅罗的话呢就不再以这二者为入，不是前面那种这个路线呢观修的方法了了知身心皆为挂碍就是直接显了身心皆是挂碍就是六尘缘影四大假合四大假合是身呢，六尘缘影呢是心这身心体了体见真实的时候 在真实心中所显呢，当下是无碍的，所以从不生不灭非自性可得的寂止观，这个呢禅谋也不用，那么观起种种这个如幻以幻出幻，这个禅谋也不用，那么如果我们从净持观修发展成熟的角度上来讲呢，这也可以说先修寂止的什么托，然后发展到三摩钵提这个观，观的进一步成熟，完全通达入不二境界，那么就进入禅那的境界，依禅罗的方法观修方便，止观和和聚聚啊，寂现的时候寂止，寂止的时候寂现，那么这个一切现象呢都跟实相相应，随起展现都跟实相不相违，那么我们这个观修啊，就是要妙弃真理，真如真实。那么要不要弃入了呢？要不要真入了呢？因为这些所观所起的，它本来就是真理的呈现，你还弃证到哪里去？你还要观修到哪里去？这个枉然而现呢？这个所呈现的直接呈现呢，都是自在无碍的境界，所以不取幻象，不取寂静相。就我们人呢，因为有需求才去追求，那已经得到就不追求了，已经有了就不需求了。比如你吃饱了，你原来你要肚子饿了，我给你一个什么红薯条啊，给你两个胡萝卜了啊，你也吃得很香的，你饿吗？饿得不得了啊，三天没有见米水了，现在给你端了一碗米汤呢，来了一点稀饭馒头啊，格外的香啊，相当的香，那么就有这个需求，然后就追求闻香而至，有了以后呢啊，那我已经饱了，再有我吃的吃不下去了就不要了，现实已经实现了。那么这个境界上真实相应，于沉静不见有碍相，所以哪里要去超越了解脱了，像禅宗里面一样的说我这个要求解脱了，他说你看看呢，那谁把你捆住了，他观观没有捆住的了，那么禅师就讲已经给你解脱了，因为你找不到捆绑你的嘛，你还要哪里求解脱了，这我们说不自在这不解脱就是因为有捆绑嘛，就比如说工作，我现在工作太多了忙了，比如说这个社会家庭，我这个眷属应酬太多了痛苦了，我这个事情太痛苦了，所以我才要找一个地方清静，找某些地方的不痛苦，那么如果说已经都不痛苦，那就不用去找一个不痛苦的地方了，现成就有，那么这里禅诺观呢，就是直接了本无碍呀，现成就是了，就是皆为了之身心呢，皆为挂碍，那么这个如幻如化，这个事实展现呢，原有的这种著着不著着了，身心就行为自在了，无知觉明，不以诸碍，永得超过爱无爱尽，受用世界具身心，就是这个从光的了知的层面来讲，这个身心世界都是自在无碍的，那么作为无明复藏的这个展开来讲呢，那么 就住着有生，住着有行，这种呈现皆为挂碍。那么这个是细论颠倒的层面呢，所以解缚还要依缚的本身来了来解。所以我们讲苦在哪里，你不是离开苦另外去找不苦，而是在苦升起的这个现象当中究竟的去洞察苦到底在哪里。那么这个身心都是挂碍，这个挂碍到底在哪里？无知觉明，无知就是心乱颠倒啊，就是无明了。觉明就是觉悟了，醒来了。这梦中没有醒的时候啊，这些境界这个影响，就是牵绊的这个做梦者。醒过来的时候，这些境界无法再缠绕做梦者，醒过来了，不担心了，也不害怕了，也不空欢喜了，得到的没得到啊，失去的也没失去啊，所以这个不以诸碍，就是无知觉明的时候，这个爱呀本无可爱，种种障碍呀本身就不是障碍呀，是我们自心升起的障碍。所以像这个唯识里面讲三界，这个若空花嘛，见闻如幻一啊，这个唯心唯境呢，就是以我们心啊种种这个想呢熏习成种，造成了山河大地世界人间种种境界。那么从局部来讲呢，你一看这个人，你心里面的想法就做涂抹修改，这你看的顺眼，他看的不顺眼，人家看的很合适，你看的就不合适。到底这合适不合适呢？这个相由心生，这个相随心转，你的心转了，相也就转了，愤恨来的时候呢，想的都是不好的，贪爱来的时候想的都是好的，都是喜欢的，在我们众生颠倒就在这个当中呢打滚了，翻过来翻过去滚爬了，所以记恨报复，嫉妒贪婪，这个我慢，种种的烦恼都在了这个里面呢，这个升起来了，盘盘环环的，缠绕不已，那么无知觉明，不依诸碍，就不依生爱，不依心爱，这个心爱生爱什么，是这个烦恼复缠造成的。能够觉了真实，就不复为爱了，永得超过爱外境。说爱那就是对于无爱，可以有见理，说无爱那就是对于爱可以有见理。所以爱无爱是我们相对世间的这个一个见理了，就我们讲说自在无爱，说到自在无爱的时候，那就想要达到自在无爱了，没有达到自在无爱呢，就觉得是一种捆绑了，那么真实这个洞察的时候，这个追求无爱本身也是一种爱，那么从这个发起方面来讲呢，相对世界里面毕竟要有所建立，要以此基础来做方便，这我们讲善巧慧呀、妙慧呀，它不离开这些，就一定有这些基础，那么我们不依诸碍呢，不离诸碍，依诸碍观的才离诸碍，就像以前前面那一段讲这个观幻一样的，所观，这个一切的内容那是幻的，观幻本身呢，这不幻，那我们观真实本身呢，不真实，那么真实所现呢，众生的细论角度上来讲呢，那是真实的，但是觉得这些确确实实是真实的，是菩萨。就悲悯众生呢， 以假为真，所以这个当中呢，这一正一法，如实的深入其理的时候，那么就能够理清楚这个界限，不然往往就是界限模糊，以错为对，以假为真，这个以无常为常，这个以苦为乐，就是在这个当中呢追呀追呀，追来都是这个一池苦水，那么从自己的妄想里面呢，还不能够发现自己本身的追逐，本身的认知是一个妄动性的，而这个呢，死死的捆绑住在这个现象上，认为是现象造成的，其实根本就不是，所以这些光行呢，这是非常殊胜的，那么这个部分呢，先说到这些。